厨房里看不见的浪费。周三晚十点，杭州的平面设计师林婉晴32岁拉开冰箱，一股混着葱味与酸腐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他发现三天前买的菠菜已经粘成一团，盒装豆腐的边缘渗出浑浊的水。他说，我明明记得放进去了，怎么又坏了？这种场景在城市的单身与双职工家庭中每周都在重演。中国家庭每年因储存不当造成的食材浪费量级在千万吨规模，据公开食物浪费研究估算。其中很大一部分并非吃不完，而是放错了地方，把本该冷藏的放常温，把本该密封的敞口堆放。储存的核心矛盾在于，冰箱提供了低温，却不等于停止时间。多数微生物在4摄氏度左右只是放慢繁殖而非停止，而温度反复波动会让这个缓冲被不断打破。我妈总说冻起来就万事大吉，林婉晴苦笑，结果去年春节的饺子解冻后全是冰晶和干裂的皮。冷冻能延缓变质，却无法阻止脂肪氧化与水分升华，这解释了为何久冻食品会发干发柴。理解储存，先要理解温度带，它不是单一数字，而是一条从常温到深冻的连续光谱，每一种食材都站在光谱上属于自己的那一点。浪费还有一个隐形维度，时间。很多人把还没坏当成还能吃，却忽略了风味与营养的悄然下滑。一盒草莓从鲜亮到发软，中间那两天其实已在变质边缘。林婉晴后来养成一个小动作，每周固定一天给冰箱翻牌，把最早买最接近到期的往前挪。他说，看的不是坏没坏，而是还剩多少新鲜额度。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环节是购物袋。买完菜直接丢在车里暴晒半小时，比在冰箱里放半天更伤食材。把车里的菜当成即时炸弹，到家就处理，是低成本的高回报动作。误区与真相，温度带决定新鲜度。误区一，所有蔬菜都该进冰箱。真相是，番茄、土豆、洋葱、大蒜在低温下反而加速变质或改变口感。番茄的香气物质在低于10摄氏度时合成受阻，土豆在4摄氏度易转化出甜味并生芽。误区二，生鲜离冰箱门越近越方便。真相是，门架是冷藏室温度波动最大的区域，最适合放调味酱与饮料，而生鲜蛋奶应靠内壁低温区。误区三，热菜直接进冰箱更卫生。真相是，过热的容器会瞬间抬升腔体内温度，波及鳞膈食材，应先摊凉至不烫手约60摄氏度以下再密封冷藏。温度带的概念意味着没有一种万能温度。叶菜要高湿低温0至4摄氏度，配保湿袋，根茎要阴凉通风8至12摄氏度。热带水果如香蕉芒果怕冷害，常温反而更耐久。把食材按温度带归位是储存系统的第一步，也是减少浪费性价比最高的一步。它几乎不花钱，只花几分钟的分类判断。把温度带想象成一张地图，冷藏室的后壁是冷源最近的据点，抽屉是保湿仓，门架是温度波动的前线。熟悉这张地图比记住任何一条口诀都管用。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是，冰箱不是越冷越好。低于零摄氏度会让部分蔬果冻伤，细胞破裂后反而更快腐烂。所谓适宜，是恰到好处的低温，而非极限低温。温度带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食材越放越甜。比如红薯、柿子从冷藏移到阴凉处后熟，淀粉转糖更顺，顺着温度带而非对抗它，食材会回报更好的口感。冷藏区与冷冻区的分工逻辑，冷藏通常0至4摄氏度适合短期存放即将食用的食材，牛奶、鸡蛋、熟食、切开的果蔬、剩菜。它的目标是把安全窗口从数小时拉长到数天。冷冻通常零下18摄氏度以下适合长期保存，分批取用，肉类、面点、高汤、超过水的蔬菜。在稳定低温下，多数细菌停止活动，但风味物质仍会缓慢变化。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是，冷藏室不是均匀冷场。冷气从后背蒸发器下沉，所以后背最冷，门架最暖，抽屉湿度最高。 把椒嫩叶菜放抽屉，把耐放的根茎放门架附近，正是顺应这个梯度。冷冻的分装逻辑是按一顿两。林婉晴后来养成习惯，买回的肉按每次用量切成块，平铺速冻后再装袋，这样不用反复解冻整块，解冻一次就是一顿，品质稳定很多。分工的本质是时间尺度，冷藏买的是两三天的新鲜，冷冻买的是一两个月的从容。搞清你打算几天内吃完，就能反推该进哪一层。冷冻室也有自己的层级，上层风冷区适合短期冻品，深层贴壁区最稳定，适合长期囤货。把常取用的放外侧，把备货放内侧，取放时不至于让整柜升温。别忘了给冷冻食品贴日期。很多人冻完就忘了时间，半年后翻出一包来历不明的肉块，只能凭手感猜测。用标签写明内容与日期，是冷冻系统最低成本的纪律。一个实用的小技巧是给冷冻隔分层贴标签，一层肉，一层主食，一层备菜，取用时不用翻箱倒柜，冷气也不容易整体跑光。秩序本身就在保鲜。专业分析，食物腐败的数据与冷链断点模型让我们用数据说话。叶菜在常温约25摄氏度下，维生素 C 与叶绿素在24小时内可损失3到4成，而至于4摄氏度冷藏，同样的损失要延后到第三天之后才明显出现，这说明低温把营养半衰期显著拉长。微生物层面，多数食源性致病菌在4至60摄氏度的危险温区内每20分钟可增殖一代，一份被污染的食物在室温放置4小时，菌量理论可达初始的上千倍。这解释了为何熟食不宜在室温久放。我们引入一个可落地的分析框架，冷链断点模型，把食材从采购到入口的路径拆成采购、运输、到家、入箱、取用五个节点，任何节点的温度失守都是断点。断点越靠前，持续时间越长，最终安全风险越高。对比两个家庭的实测， A 家庭买菜后步行40分钟回家，菜袋闷在车内， B 家庭用保温袋加冰袋，20分钟到家即入箱。三天后检测， B 的叶菜菌落总数约为 A 的十分之一，断点控制带来的差异是量级级的。执行清单可直接照做。一、采购优先选冷链完善的商超。二、夏季用保温袋加冰袋运输。三、到家30分钟内入箱。四、冰箱内温用独立温度计校准至4摄氏度以下。五、每周清理一次临期食材。这五步能堵住绝大多数断点。这个专章的价值在于，它把凭感觉放冰箱升级为按节点控温，用可度量指标、温区、时间、菌落量级替代模糊经验。需要补充的是，断点模型不只适用于家庭厨房。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环都存在温度失守的可能，家庭只是链条的最后一米，却也是最容易被个人掌控的一米。如果你愿意更进一步，可以用一支厨房温度计做一周记录，记下早中晚的冷藏室温度，你会发现自己家冰箱的冷场和你以为的并不一样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数据只是放大镜，不是判决书。同一模型下，甲的家庭断点可能集中在运输，以集中在冰箱温度。照搬别人的清单，不如画出自己的断点图。干货与调味料的常识储存法则，米面粮油、干香菇、木耳、红枣等干货最怕的不是冷，而是潮。相对湿度超过 65% 的环境，霉菌孢子就会活跃起来，在表面形成肉眼难辨的霉斑前，毒素可能已悄然产生。正确做法是，干货装密封罐，放阴凉干燥处15至20摄氏度，湿度低于 60%， 即靠近灶台与水槽。南方回南天可用食品级干燥剂辅助。调味料里，芝麻酱、花生酱含油高，开封后一哈喇脂肪氧化产生异味，应冷藏并尽快吃完。而盐、糖、酱油本身高渗，常温密封即可，无需占冰箱空间。一个食用信号，若罐底出现结块、颜色发暗、闻起来有陈油味，即便没到保质期也应停用。保质期是参考，感官是底线， 这是许多家庭厨房忽略的判断原则。